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打开第三章，我们要读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个正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求主才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啊，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是如何，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认识神的旨意。主，我们知道我们人何等的软弱，若不是你的圣灵来开启，就没有人能知道你的旨意。主啊，因此我们求你早上借着这样一段宝贵的时间，你开恩怜悯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能知道主的心意如何。我们就把下面这一点的时间来交托在主的手中，主，求主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读这马太福音十三章从四十四到四十六节，我想这段圣经大家都读过，很可能你还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呢，你就读过了。但是这个圣经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么解释？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你到这个互联网上去查的话，你会查到很多解释的。最通俗的解释是什么呢？最通俗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人哈，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班不信主的人。那有一天呢，听见了这个福音呢，那福音就是那个宝贝，所以这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了，就得到了这个福音。这是一个通俗的一个解释，你可以到处都可以找到。但这个解释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解释呢？神的话这一段圣经是这样解释吗？那我们要看整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八个天国的比喻常常都是叫做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好像，有八个天国的比喻。那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然后第二个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然后第三个是芥菜种，第四个是那个妇人把酵放在面的里面，然后这个是第五个，这个宝贝是第五个，那珍珠是第六个，然后第七个是一个人撒网在海的里面，第八个是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这里面有八个比喻，主耶稣用这个八个比喻来说明一件事，就是天国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天国是什么的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八个比喻一起来看。主耶稣没有解释后面六个比喻，但是主耶稣解释了前面两个比喻，所以在前面两个比喻的解释就是我们解释后面六个比喻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八个比喻需要一起来看。为什么我刚才说那个通俗的解释不对哈？因为这个八个比喻里面呢，都有一个人的。头一个比喻里面有一个撒种的人，那第二个比喻里面也有一个撒种的人，第三个比喻里面也有一个撒种的人，然后第五个比喻有一个寻找宝贝的人，第六个比喻有一个寻找珠子的人，然后第七个里面有一个撒网的人。这些人呢，都是同一个人。 这是解释圣经的原则。这些人都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主耶稣有解释，主耶稣这个撒种的人呢，就是人子。主耶稣告诉我们了，所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人子，是那个撒种的人是人子。这里呢，买这个珠子的，买这个宝贝的人是人子，这个人不是我们，人子。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一个原则。所以呢，这个就让我们看见那个通俗的解法是不对的。这里买珠的那个人是主耶稣自己，因为人得到福音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没有一个人需要付代价来买这个福音的。福音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个福音乃是这个主耶稣付了极大的代价，所以这里面那个付代价的人是人子。好，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需要非常的仔细哈。那个他的解释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他说天国好像那个宝贝藏在地里。所以我们要先思想什么是天国哈。圣经里面啊，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别的圣经里面很少讲到天国的，就马太福音讲到天国。但是圣经另外一个字出现很多，就是神，啊，神的国出现很多次。那神的国和天国有什么不一样呢？那神的国又是什么呢？神的国哈，就是神能够掌权的地方，那叫神的国。这很简单，美国就是美国政府，他的权柄能够执掌的范围，那叫美国。如果美国的政府的那个权柄不能够执行的地方，那就不是美国。天国就是神他的权柄能够执掌的那个范围，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对不起，神的国就是神他能够执政掌权的那个范围。那什么是天国呢？天国是指那个神的国到了地上的时候，那叫天国。所以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而天国是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的。天起点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天国就来到了。天国的结束是第二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天国就结束了。所以天国和神的国不一样，天国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所以约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表示说天国还没有来，天国近了。那什么时候天国来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天国就来了。所以天国是指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一直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叫做天国。那个神的国来到这个地上，那个时候的彰显要叫天国。好，这个叫天国。那天国好像什么呢？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哈。说天国是隐藏的，天国不是你可以这样很容易看见的，天国是隐藏的。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头一个比喻哈，你看到有四重的种子，有的呢是撒在那个路边的，有些撒在这个石头地的，有些撒在荆棘的里面的，有些是撒在豪土的里面的。那什么是天国呢？啊，天国就是这些。那难道这四种种子都是天国吗？不是的，只有那个撒在豪土的里面的，那是天国。只有那些种子落在豪土的里面，那个能够生长，那个生命能够在它身上发生的果效。所以这些好的种子乃是神的权柄能够执掌他们身上的，所以只有豪土那才是天国。所以天国这个豪土是隐藏在那些路旁，隐藏在那个石头地，隐藏在这个荆棘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人从外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四种种子都是天国，但是神说天国是隐藏的，就表示说真实的天国只有那些撒在豪土的里面的，那才是天国。所以天国是隐藏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比喻说呢，天国好像有人来撒那个麦子， 但是呢，二者就把那个稗子撒在那个其中，结果稗子和麦子就长在一起。所以从外面来看的话，那个稗子和麦子都是天国，但是呢，主耶稣说天国是隐藏的，所以那个天国呢，只有指那个麦子才是天国，这个麦子隐藏在稗子的中间。好，第三个比喻说，天国好像芥菜种，种下去以后呢，长成一个大树。大树是可以看见的，那个芥菜种是不能看见的。所以天国不是那个大树，天国是那个芥菜种，那个芥菜种才是天国，那个大树不是天国，因为天国是隐藏的。那第四个比喻说到那个天国呢，好像一个女人呢，把那个笑摆在那个三斗面的里面，然后呢，那个整个面就发酵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发酵的三斗面，那个不是天国，天国是那个无酵饼，是没有酵的，那才是天国。所以当那个酵发出来以后呢，那个天国就起来了，真实的天国就见了。弟兄姊妹们哈，这就是这节圣经的意思。他说天国呢是隐藏的，天国不是我们在肉眼里面可以看得见的，天国是隐藏的。他说好像那个宝贝呢藏在那个地里面。那个地是什么？这个地有解释的，主耶稣在前面有解释，他那个地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地，而这个地里面呢有这个宝贝。那什么是宝贝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是宝贝呢？什么事情叫这个人觉得这么重要呢？有什么事情让这个人愿意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买呢？这个宝贝啊，就是那个天国在地上出现的那个时候呢，那就是宝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哈，主耶稣降生以前，那个天使就向玛利亚说呢，你要怀孕时啊，你要给他取名叫。那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对玛利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她没有结婚，所以没有结婚的人是不能生子的。如果没有结婚就生子的话，那会被这个社会所唾弃的，他是一个罪人，按照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但是这里明明是神的使者向他启示说你要怀孕生子，所以在这个时候玛利亚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情形，他是顺服神的旨意呢，还是顾到自己的生命呢？然后玛利亚就说了，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就算是我有任何的损失我都愿意。这个叫做天国存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天国我就是那个人是顺服那个神的旨意的。当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愿意让这件事情成就在我身上，任何损失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这个天国就在玛利亚的身上出现。这个叫做宝贝，这就是宝贝。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寻找什么呢？是寻找这样的宝贝，寻找这样的宝贝。在玛利亚的身上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宝贝。我们主耶稣在行走地上，他在呼召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来跟从我吧，所以这个门徒人就把他们一切的都撇下了，就跟从耶稣了。换一句话说，这十二个人他们愿意接受神的旨意，而放弃自己所有其他的，他们跟随了主。这个天国在这十二个人身上呢就出现了，这是宝贝。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发现在伯大尼有那么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有三个人，有马大，有玛利亚，有拉撒路。他们这三个人愿意让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成就，他们就是宝贝。 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又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宝贝，像撒该，他愿意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所以他愿意所有他从前他欺骗过的人他还他们四倍，他把他的财产一半都要周济穷人。为什么他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那一天他遇见了人子，他遇见了耶稣，他愿意按照神的心来地上来生活。所以这就是宝贝，就是宝贝，宝贝就是这个天国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愿意遵照神的旨意在地上而活，愿意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这就是宝贝。所以你看这个人呢、在地上发现了宝贝了，然后呢很奇怪啊，他没有把那个宝贝买回去啊，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啊，圣经上怎么说呢？他说他把它藏起来了，然后呢他就呢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什么呢？买那块地，不是买那个宝贝，买那个地。为什么他不买宝贝要买那个地呢？因为那个地里面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宝贝。虽然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一些宝贝，但是他知道这个地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宝贝，包括你和我都在中间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是认识神的，但是我们是在那个地里面的，主耶稣已经看见我们了，他知道那个地里面还有很多宝贝，所以他呢他就去变卖一切的所有的。他到哪里去变卖呢？他到了十字架上去变卖，他到了那个哥哥他在那里付上他所有的代价，他把那块地买下来了，他把那个地里面所有的宝贝都买下来了。所以呢他就不但如此呢，他欢欢喜喜的做件事。因为呢在地上如果有人愿意把神的旨意摆在第一位，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一个宝贝，而这个价值是何等的高，你变卖他一切的所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宝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件事哈，这件事情对神是这么样的重要，这么样的重要。如果在地上有人能够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神就会愿意为这些宝贝变卖他一切所有的。那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个宝贝？当我们人买宝贝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看到那个宝贝，我们才会付上代价的。但是当神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宝贝呢。神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呢。但是他已经先付那个代价了，他已经先把那个代价先付上去了，他希望将来蒙恩得救的人能够成为那个宝贝。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被买赎回来了，我们是在那个地上地里面所藏的那些东西，主已经把我们买赎过来了。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宝贝？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宝贝？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好土？还是呢，我们愿意做那个在荆棘里面的？还是我们愿意做那个路旁的？或者是那个土浅石头地的？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为所有的种子上了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只为那些撒在好土里面的种子，他为所有的种子上了十字架。但是那个种子可以有一个选择，那个去选择他是要在那个路旁呢，还是要在那个石头地上呢，还是要在荆棘呢，还是要在好土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那个种子，主耶稣为每一个种子上了十字架，但是这个种子今天要有一个选择。如果主付了这么重大的代价把我们从仇敌里面买赎回来，那今天我这个种子是不是愿意留在那个路旁呢？如果主耶稣为我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今天我这个种子愿不愿意待在那个土浅石头地呢？如果主耶稣为我上了十字架，今天我还能够留在那个荆棘的当中吗？还是我们愿意说，我愿意成为那个落在好土的里面的？什么叫做落在好土的里面？坐在好主里面，就是我把神摆在第一位。为什么人在荆棘里面？为什么在荆棘里面？因为有事情摆在神以前。他讲到两件事情，对不对？世上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所以如果我们把世上的忧虑摆在神以前，那我们就是落在那个荆棘地里面。如果我们把钱财的诱惑摆在神以前，那我们就是落在荆棘地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一个认识。我们常常因为其他的事物摆在神之前，让我们这个种子不能够落在那个好土，我们就不是那个宝贝。虽然主耶稣已经付上了那个代价，但是他没有得着那个宝贝。所以这是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意思。他说那个天国好像呢是一个宝，是藏在地里面的。今天有这个可能是宝贝都藏在地里面，但是今天有一个人愿意起来说，主比这个世上的忧虑还重要，主比这个钱财的这个迷惑还重要。这个人在神的眼睛里面就是那个宝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成为那个宝贝，但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来认识这件事情，认识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那个宝贝，那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宝贝？神对于这个宝贝的价值，他的衡量是何等的大。那我们对这个宝贝的价值，那个衡量有多高呢？所以，天国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出现？如果天国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实际，那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他是欢欢喜喜的。他不是忧忧愁愁的上十字架，他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看见这些宝贝的价值要超过他所摆上去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仍然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这些撒出去的种子能够落在那个好土的里面，今天这些他所买来的能够成为那个真实的宝贝。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把那个地就买来了，表示我们这些后来的所有的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主耶稣眼中里面他所看的那个宝贝。所以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我们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宝贝。主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极重的代价，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买的那个宝贝？好，这是44节讲到宝贝，然后他后面又讲到珍珠。他说天国也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了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所以这个珠子和宝贝有点不一样啊。主耶稣是买那个地，这里珠子呢，主就买了那个珍珠，所以这个珍珠跟宝贝有一点点差别。同样的哈，那个买卖的人呢，就是主耶稣。 这是所有这个预言里这个比喻里面解释的一致的事情，就是买卖人是主耶稣。那个珍珠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宝石。你如果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在旧里面是没有珍珠的。有谁在旧里面找到珍珠的呢？旧约没有珍珠的，不是说没有哈，他没有提到。唯一在旧约里面提到珍珠的只有一次，就是以斯帖记里面，在那个波斯那里面有珍珠。在以色列人不认为珍珠是一个宝石，所以在这个亚伦的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没有一个宝石是珍珠的。所以珍珠在犹太人，在希伯来人的那个眼光里面呢，不看为宝贵的。只有在那个外邦人当中，像波斯人啊，在巴比伦那里呢，那里有珍珠。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你看完全不一样了。新约里面很多珍珠的。主耶稣说不要把珍珠给猪，对不对？而且呢，你读到那个启示录的里面啊，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常常讲到宝石，然后又提到珍珠，有金有银有宝石有珍珠，而且讲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12个呢，每一个门呢是一个珍珠。所以你看到珍珠在这里面突然之间呢不一样了，在旧约里面都没有提到的。而这个珍珠和其他的宝石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其他的宝石哈，你要去开采的，它是在地里面的，它是矿物，你要开采，然后开采以后呢，你还要去切割它，还要研磨它，然后呢这个宝石才会发亮的。好，那珍珠不一样的，珍珠不是矿石，不需要开采的。那珍珠是从哪里出来的呢？珍珠是一个生命所制造出来的东西。而这个珍珠啊，当你从那个牡蛎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珍珠已经是亮的了，你不需要去磨它了，那个珍珠出来就已经是亮的了。所以这个珍珠和所有的这个宝石是不一样的，你不需要特别的加工，它已经是一个宝石了。那这个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的？这个珍珠的是非常特别的，珍珠的产生呢，是一个生命受伤的一个结果。当一个生命它受了伤了，那珍珠是它那个受伤的结果。就像一个小的一个牡蛎哈，在那个深海里面，那个牡蛎，那个一颗沙子不小心就进到它的里面去了。那这个沙子进到那个牡蛎的身体里面以后呢，当然那个牡蛎就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个牡蛎就开始分泌出一些结晶体，很薄的结晶体，来把这个沙子来包起来。然后这个牡蛎，只要这个牡蛎还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只要沙子还在牡蛎的身体里面，那个牡蛎就一直会分泌那个薄膜，就把那个包起来，一层一层一层包，包到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包成一个珍珠了。所以你把那个拿开以后呢，那个珍珠出来就是原一个珍珠，就是会发光的一个珍珠，不需要再加工了。而且这个珍珠啊，为什么会发亮？因为珍珠里面的那每一层的那个结构哈，都是有很多的结晶体的，非常多的结晶体的。然后它每一个结晶体的排列呢，都是非常的有次序。所以当那个光经过一个结晶体以后呢，就会被下一个结晶体反射出来，所以整个那个珍珠看起来呢，就是有一个很柔和的一个光。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产物哈。今天科学非常发达哈，但是今天实验室里面是不能制造珍珠的，所有的最好的科技没有办法用人工造出一个珍珠。如果人要产生珍珠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养那个牡蛎，然后把那个沙子呢摆到那个里面，还是只有牡蛎能够产生那个珍珠哈。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个神所赐的这个牡蛎，能够做到所有今天科学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这个 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伤口成为一个珍珠，这个牡蛎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兵丁用那个枪去刺他的肋旁，然后他就从肋旁就流出了水和流出的血，那个水和血就是像那个牡蛎所释放出来的那一层一层的结晶体，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和水，那个血和水就产生了教会，而教会就是那个珍珠，教会就是那个珍珠，那个血洁净我们人的罪，而那个水就代表我的生命。今天是这个河水是建造教会的材料，而教会就是最后产生出来的那个珍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好像是沙子一样，我们都曾经让主耶稣受伤的，但是这个伤口却流出了水和血，主把这个生命来赐给我们，叫在地上就产生了这一个教会，就像那个荣耀的珍珠一样。这个珍珠哈，这教会是神的智慧。有一天呢，神要把这个教会放在这个宇宙的当中，像一个珍珠一样，让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观看。这个是神荣耀的智慧。仇敌要来伤我们的主耶稣，但是这个伤口产生了这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他说天国呢，就好像有一个盲人来寻找那个好珠子，那遇见了那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所以这两个这个比喻有关系的哈。那个宝贝是天国在我们个人身上出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宝贝。如果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能够居首位的话，你就是那个宝贝。而这个珍珠呢，乃是指的这个宝贝加在一起，就是教会。那珍珠里面的每一个结晶体都是一个宝贝，当这些宝贝被摆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反射那个神的荣光，这就是珍珠。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机会成为那个宝贝，只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居首位，就是这么简单。如果神的旨在我的身上能够居首位，我就是宝贝。如果有这样的姊妹摆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让基督居首位的话，这些人摆在一起就是一个珍珠，就能够来彰显那个神的荣耀。那这就是天国，天国就是这样。天国是从一个一个宝贝开始，然后天国呢是让那个宝贝呢合在一起，就成了珍珠。为了这件事情，这个人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这个宝贝吗？你愿意在这个珍珠的里面吗？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说哈，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所以呢，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跟主经历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受伤的，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生活的时候，那我们的配偶会让我们受伤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儿女也会让我们受伤的，特别是他们不听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同事啊，也会让我们受伤的。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上司也会让我们受伤的，也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会让我们受伤的。甚至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被弟兄姊妹伤到。那现在问题就是哈， 当你受伤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哈，我想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受伤这件事情是我们都有的，但是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让那个伤我们的人也受伤吗？还是我们能够在生命的里面产生一个珍珠出来？这是神要我们的一个生命啊！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是珍珠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受伤，今天我们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人受伤的结果，是吗？如果主耶稣没有为我们受伤的话，今天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就是像地上的草就是了，时候到了就过去了。但是今天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伤，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子。那如果有人今天来伤我们一下的话，那我们的反应应当是什么样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以后在生活的里面，如果有人伤了我们，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有人伤了我们，我们要想到我们是珍珠，我是珍珠，我之所以成为今天，乃是有人受伤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人伤了我的话，那我的反应应当是怎么样？这个伤了我们的这个人哈，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就是神所用的一个钉子就是了，要把我们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对这个受伤的事情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就像那个牡蛎一样，每一次他受伤的时候，他所产生的就是那些荣耀的东西，那个宝贵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有这样一个机会，要常常能够认识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那个宝贝。一个人哈，如果要让主的旨意居首位的话，是需要舍己的。是要受伤的。如果你完全不肯损失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肯损失的话，没有办法让神的旨意居首位，没有办法成为那个宝贝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达成神拣选我们的那个目的，我们必须要拣选他的旨意，要拣选神，要让神的旨意居首位。我们在生活里面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这样的选择的。到底是神的旨意在先呢，还是我的事情在先呢？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如果我们不把主的事摆在前面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宝贝呀。那主在那个十字架上所付上的那个代价就没有得到回应，就没有得到结果。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他没有等到我们成为宝贝以后他才买我们，他先上了十字架，先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感谢主哈，主借着他的话让我见天国呢好像宝贝藏在，那人遇见了他呢，就把他藏起来，啊，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所以这个就是天国在我们个人身上出现的情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然后呢他又说了，那天国呢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教会，不然我们个人被神拯救出来的，神的心意还不在个人身上，神要把许许多的宝贝摆在一起，而这些宝贝都是被他制作过的，所以这些宝贝能够反射神的荣光。当这个珍珠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是神永远的这个旨意。在这个宇宙的当中，这个珍珠教会要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地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的一个机会为着主的缘故成为那个宝贝，也成为那个珍珠。但是非常可惜当主耶稣讲这八个比喻的时候他只讲了前面四个是给那个群众听的，那后面四个只有门徒听见，那群众没有听到后面四个。主只能够将天国的奥秘讲给门徒听，他不能够把那个天国的奥秘讲给那些群众听，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心思摆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所以他们虽然听见了，他也没有真实的听见，虽然看了但也没有看见他们是属于那些种子被撒在那个路旁的，虽然暂时觉得好像非常好，但是神的话在他们心里面没有结根，没有扎根，他们的属灵的生活是表面的也有那些人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关系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让这些种子不能落在好土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开启和恩典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天国神所重视的到底是什么，不是外面的东西今天天国绝对不是外面的东西不是那个大树也不是那个发起来的那个三斗面，不是地上我们人眼睛所看见的那些东西今天我们在地上常常会被那些事情所迷惑，好像觉得那个是天国，那不是天国。天国乃是在一个人的心的里面，天国乃是在一个人的心的里面，天国乃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做宝座，那就是天国。天国乃是这一些人聚在一起能够反映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在地上神还是像这个人一样，还是在寻找圣灵，今天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在地上有没有这样的宝贝，一直在寻找有没有哪一个人的心是愿意让耶稣基督居首位的，仍然在那里寻找。你是不是愿意在地上能够成为人子所寻找的那个宝贝？你是不是愿意把主的事情摆在第一？如果你肯的话，你就是那个宝贝，你就是那个撒在那个好土里面的那个种子，你就是那个撒在那个田里面的麦子，你就是那个芥菜种，你也就是那个无效饼。我们今天实在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人都是原来是没有价值的在这个地上呢就像那个荆棘一样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人生的里面成为他眼中的宝贝神也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能够与许多的宝贝在一起，成为神心意里面的那个珍珠。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的心能够受吸引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你所要买的那个宝贝，我愿意成为 你要的那个珍珠，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就像玛利亚那天所说的。其实玛利亚并没有做很多的事，我们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宝贝，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其实不是的。玛利亚没有做什么事，玛利亚只说了一句话，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宝贝。你不需要做什么事，你只要说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要面临很多的选择，要做很多的决定，在每一个选择和决定的时候，你能不能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这个决定的身上？如果你能这样说的话，你的心里面是这样想的话，你就是那个宝贝，神就已经在你身上得到那个宝贝。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很困难的，也不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主所寻找的那个宝贝，然后当我们成为那个宝贝以后呢，可以把我们摆在一起，他所寻找的那个珍珠，让那个神在历世历代心里面存的那个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在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所寻找的是什么。我们也求圣灵早晨在我们当中再来寻找，来寻找那个宝贝，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在这些已经蒙恩的罪人的身上来做成那个荣耀的工作，是吧？吸引我们的心愿意把我们的心来归给你，让你的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同成就在狼，是吧？好叫地上这样的日子能够被主纪念，好让你在地上能够建立那个荣耀的教会，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能够宣扬那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感谢你早上给我们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